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相关问题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专家互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新年好，
是
大家好。
陈老师，我刚想抢着跟您拜个年哈，拜个早年，因为在我们这边是感受不到年的气氛的，至少没有那么的浓郁。但是我很羡慕您啊，今天是小年，刚好是在您那边哈，在台湾是小年，所以我想您本身能够感受到那种家家户户欢乐过年的那种气氛，很想请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传递过来一点哈，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年的味道。
对，这个虽然是多读了一点那么一点书，做了一点事儿哈，可是基本上我还是个家庭主妇。
陈老师太谦虚了。嗯，
家庭主妇呢最在乎的就是家庭干不干净嘛，哈，家里干不干净，然后家人要吃什么才是有营养的东西哈，然后怎么过日子这样。所以呢，其实
我得打断一下，您说的主妇是煮东西的主还是主人的主呀？
都是、哦、其实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是有误解的哈，就是认为好像一个家庭妇女啊，她要是煮了整天在家里煮饭，那可是一个好像不太符合现代妇女的形象的事儿啊。
嗯，
啊，然后好像浪费了那么多的读那么多的书。我还记得还有人这么说，哎，你看我把那个才女娶回家，把毕业证书锁在那个厨房的柜子上，哎，她还挺得意的。这是我真的听过有人这么说哈。但是呢，说实在话，你要真懂一个人的健康，你就知道那家庭主妇那可真的是做主的人。人呢吃什么基本上他的身体就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
这倒是。所以主妇决定了全家人的健康了，某种程度上。
是，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不管你是不是点外卖哈。那基本上也是妈妈可能就决定了孩子吃的习惯。有的时候哈，我们出去外面跟朋友吃饭呢，或者是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很会为对方着想，就会问说，哎，有没有什么不吃的啊，有没有那点菜的时候，
嗯，
啊，有没有什么不吃的，然后会有一些人就会说啊，什么什么我不吃，然后你问他啊，为什么呢？他不是因为吃那个过敏，是因为从小他妈就不给他吃那个东西，因为他妈不喜欢吃。
所以妈妈的习惯影响到孩子了。
对，那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一阵子哈，大概从两个礼拜以前，你看尤其是台北市，他因为都有很多这个公寓大楼嘛，甚至有那种很大的那种住宅大楼，基本上那个就是那个布告栏上面就会跟你公告什么时候开始打扫，什么时候开始打扫，什么时候开始收垃圾，什么时候不收垃圾。
哦，还是很重视过年之前清洁卫生的。
没错，然后什么时候收什么样的垃圾他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要过年了。
这个气氛倒真的还是挺好的啊。
对，
那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清洁的环境哈，对一个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
嗯，这倒是，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意识到，不仅仅是清洁哦，其实陈老师现在更多的人他会意识到家里还要断舍离，因为你东西条件好了，你就可以买很多嘛，然后越堆积很多，其实你也是用不上的，等于是
对。
占用了空间，对，如果你要去整理的话也要花时间。
是，就是这个台湾社会也有一些广告啊，或者有人写文章就谈到您刚说的这个断舍离哈，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他在断舍离的过程 也分享到我们一些群组，这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其实强调一个断舍离分成两种形态，我看一些文章或者是朋友在聊天哈，一种就是觉得说旧的就不要了，我们去买新的哈，因为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好了嘛哈。
嗯，
那有一种呢是节约这个生活所需，就觉得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啊，甚至还有人把这个能量学给搬出来了哈，认为那些旧的东西会吸引旧，就是吸引比较不好的能量，所以你要这个家里头的这个风水能量好的话呢，那些旧的东西就尽量的扔掉，不要
陈老师
累积太多旧的东西。
我知道您也研究过能量学啊，那您对这一点上是认同吗？嗯，
我认同，但是我觉得它的层次不够。
嗯，您有什么样你觉得更高一点的理解呢？
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就记得我公公跟我说过，我婆婆还拿出来给我看过。
什么样的好东西？
我先生小时候的毛衣。
哦，这可是古董嘞。
哎，那叫古董，你看古董多值钱啊。
这倒也是哦。
它是一种它是一种记忆哈，它也是一种提醒，说实在话。你看那样一件毛衣哈，是他的长辈帮他织的嘛哈，然后呢经过这么多的岁月，它代表了什么呢？它代表了这个家长对这个孩子的爱护。他是舍不得，他是他那个舍不得啊，是珍惜这个生命，然后把这个生命培养得很好。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负责，哈，对家庭也负责，对自己也负责。我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你根本就不用替他操什么心，他就是能把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东西都照顾得很好的人。那你说有一件那样的那个毛衣掉在那儿，我这个当媳妇儿要天天看的话，你说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当然也会学着这样的家风，所以并不代表旧的东西你就一定要扔啊，但是呢你也不要用一种好像就是很这种鄙视的这个心态把它给扔掉。所以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到那个表面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占最高能量的指标，应该是人的心态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或这个物品，我觉得那个新的能量那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嗯，那话正好讲到这儿啊，我就刨根问底一下陈老师，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取舍的困难，家里有很多让你感受到过去美好回忆的一些物品，无论是先生的、奶奶的，或者是父母亲的，甚至是祖母的，嗯，但是确实是家里能容纳的空间就是很有限。甚至像咱们上次节目当中讲到的洛杉矶大火，你说一把大火烧来，你能带走的有什么哈？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些东西，既让你心里感觉到踏实的、妥善的保管或者是处理，然后又能够赋予家庭正的能量哈？我这个问题问的，不知道陈老师能。
问得很棒，对，问得很棒，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待这些物品嘛，哈，
嗯，
那如果家里头实在是放不下，假设是这样的话，那这件物品跟谁有关系，那就让那个人决定就行了。
哦，如果这个人在世还好，如果他已经往生了，那这种情况
通常对，通常在台湾有一个习俗，就是把它给烧了。
了解，所以那也不成为难题了。嗯，
对，不成为难题，其实不会成为难题。那如果是新的东西的话，那通常会把它送到那个媳妇站啊，比如说有一些政府的机构，他可能帮助一些弱势的人，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工作的地方，那些地方他也需要筹一点钱，所以他们会有二手店。那二手店里面的东西其实有很多都是新的哈，因为我也逛过那些店哈，那有些东西都挺好的，他就用很低的价钱，然后把那个东西物品重新在社会上让他再利用这样。
还有一种方法，其实陈老师我看到有一些人他就把过去的一些比如说照片啊，或者是一些 文档啊或者是一些物品，他就把它拍照啦，或者是留影啊，然后把它用电子存档的方式把它给整理保存。您觉得这样 OK 吗？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反正它就减少体积吧。啊，那所以也有另外一种生意嘛，就是那种租空间给你去放你暂时用不到的东西，然后又不能丢或舍不得丢的东西。
那这也是权宜之计，因为你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一直在付那个 storage 的费用，然后你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再做断舍离。
是，
对，
是。
好吧，反正今天刚好是过年啊，陈老师讲到了过年前去打扫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过年的一部分。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家今年过年有什么样一些打算，或者是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讲到过年的第一步先打扫，打扫完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准备年货，要准备做年夜饭，对不对？
还没呢。
还没有啊，那中间还要做什么呢？
记不记得那个以前我也提过，就是有些地方哈，他们会贴那个告示哈，就是在那个墙壁上会贴一些这个文字哈，然后其中有一句叫扫地扫地也要扫你的心地嘛，就是在这个打扫的过程里头，你的心境上也要汰旧换新，要新陈代谢。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华人很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哈，就是说这个人在过年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过年想的，也不是只有吃的东西，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要看待前面的。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讲到这儿刚好我们有听众的简讯过来啊，一位尾号是0761的听众发了几个字，他说过年还要除旧布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刚好和您讲的合到一起了。
对，谢谢，这个心有灵通，这是人生也是很快乐的其中一件事情哈。对，他就是要去想一想，我去年可能有哪些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犯的这些事儿，是我的知识不够呢，还是我的思想当中，比如说，搞不好我自己贪小便宜啦，或者我懒惰啦。所以才造成了那些损失哈，等等等等的，就是把这种旧的不利于这个自己的身心健康的，不利于家庭和谐的哈，不利于自己工作上精进的这些思想这些习惯，要把它向我们打扫这个家里头的这些污秽的东西，把它弄出来之后，把它就是立定目标说啊，那我明年我怎么样尽量的去避免同样的错误。
陈老师，我觉得您思考的角度是很特别的哈，您总是想哦，我自己哪里没有做好。我觉得如果我可能会说哦，我今天
怎么那么
不顺利，或者是今年流年对我不利，或者我遇人不熟，或者怎么样哈，
然后就纠团开始骂老板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记得那个以前我在我们医院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每个医生他的这个看诊的这个习惯不太一样，那我很佩服我们的那个书记小姐哈，她就是要管理所有的病例，然后有一些医生呢，他看诊看得非常的晚，就他看得非常仔细嘛，别人可能5点下班了，他到晚上11点还在看哈。那通常那个书记小姐都很尽职的，基本上要陪到很晚很晚，因为他尽忠职守。就是你可以看到各行各业里头，他们可能不是最有权力的那个人，他可能也不是什么出过国、这个喝过洋墨水啊，那他们也不是薪水最高的人哈。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些人，其实我觉得哈，就像那个盖大楼一样，你地基 其实地基都是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很辛苦，他们可能没有赚那么多的钱，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他能温饱他就觉得这是他人生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嘛。可是你仔细的去看他们的生活，他就是比如说他自己不敢吃的东西他绝对不敢卖给你，他自己不敢吃的那碗饭，对，他不敢卖给你。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值得高级知识分子好好的去想一想的，因为没有他们打底子，没有这个社会底层的运作，基本上你的权力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是不能骄傲的，你的权力事实上是代表一种责任，代表更多的人的这个希望生活其实是在你的决定之间。所以每次到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场景会出现，它不是只是在谈吃喝玩乐，当然也有，但是我常常觉得一个社会一个朝代如果知识分子连这种风骨都没有了，那那个朝代大概快要结束了。这是这个也是一个风向球。
陈老师让我想到了，我好希望比如说在中国大陆那些官僚体制的上层的人，他们能够这样子自我反省哦。可是事实上他们都在吃自己的特供的东西哦。
哎，我觉得嘛，他们常在喊两岸和平嘛，哈，那欢迎他们到台湾来，我们给他开培训班。台湾也有很多他不是特供，他就是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特别干净的东西。
好，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台湾在推行的一些自然农法呀等等这些东西还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让人感到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是是，我昨天也去吃了一顿非常特别的火锅。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陈老师？
因为你知道那个鱼啊，鱼有很高的营养嘛，哈，我记得以前还有一个广告词说，哎，吃鱼的孩子会聪明，聪明的孩子吃鱼哈。
嗯哼，这是卖鱼的广告。
对，哦，这没有，这个还是当年这个政府他推动这个营养政策的时候的一个教育啊，教育性的东西，他还不是为了卖鱼。那问题是海洋的污染啊，有没有？
有啊，有啊。
啊，现在海洋的污染不是除了这个化学品，不是除了这个重金属，有很多的塑胶微粒啊。
没错。哦，是这样的，
是。然后呢，如果你是用养殖的渔业，那当然还是有比较干净的可以选择的，因为你可以比较容易控制它，但是那成本很高，非常的高，甚至呢你还要付出环境的成本，就是要抽那个地下水。
那你地下水，很少有人这样做吧，这成本也太高了。
哎，已经这样做很久了。
哦，就是您吃到的这个火锅，
就不是，就是在那个台湾的南部地区哈，就是海岸地区养殖鱼类，然后用地下水来养殖，这个历史已经非常长久了。然后当然它也造成了环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超过那个程度的时候，那地层会下陷啊，那海水就倒灌啊，那很多的这个土地啊的损失，那就经济损失就会出现了啊，就反正就制造了蛮多的问题。那总有人不放弃，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非常可爱。就一个社会，他能够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中流砥柱。他就几十年来，他不放弃他的想法，他就觉得呢，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昨天去吃的那个火锅的老板，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是用比较干净的水来养鱼吗？
他怎么养鱼呢？他是先养水，然后再去养鱼。他把水给先养好了，然后这个水是在循环利用的，所以他不需要去抽取那个地下水。然后他们给鱼吃的饲料是老板自己能吃进去肚子的，他才敢给鱼吃。
这也太严格了。哇，这是人适合人能够吃的。
对，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的养殖场会给鱼吃一些什么抗生素啊，有的没的这些东西哈。
他不需要，因为你的水好。你看啊，他们的观念来自于什么呢？他们观念来自于这个上天造地球的时候，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有鱼存在了。 那有鱼存在的时候哪来的什么抗生素啊，没有这种东西，对吧？
所以它还是比较就是因应自然的这种条件来顺势而为。
对，顺势而为，然后人家养的挺好的。
恭喜陈老师还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鱼肉火锅哈。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哈，你去吃火锅是不要钱的。
啊？
你听过吗？
听得我们大家都想去您那儿了。
不要钱的哈，那你可以捐款，就是你吃火锅的钱你可以捐出来，他帮你把你的钱就是换成非常好的食材送到那种比较弱势的家庭里头去。他可能那些家庭都是不太能够温饱的，他们怎么吃得起这种好的食材，那是不太可能的嘛。但是过年要到了，对吧？
这确实是很有爱的商家哦。好，
对，
那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终于讲到吃了，要休息一下。等到休息过后，请您也来聊一聊，在新年啊，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既吃得好，又吃得健康，还得吃得有意义。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呢，刚好听到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的一个新产品啊问世了，叫做直径之源的一个多功能的洗洁剂，算是一个说它多功能，又可以洗衣服啊，又可以洗碗啊，又可以做家里的清洁。像您刚才讲的，一个好的产品其实对无论是对我们的健康还是对这个社会都是受益很大的。那我们也是其实也是在推广这样的一种概念，像大家市面上买到的各种各样的洗衣剂啊，虽然你闻起来香喷喷的啊，但是那真的是很多工业的东西，然后chemical 的东西，更不要说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叫做就是这种对环境有危害的一些成分吧。所以我们从对大家健康的角度上真的是建议大家去做做研究哈，你来研究一下这种天然的环保的洗洁剂，它和我们市面上买到的那个洗洁剂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您真的有研究明白了，相信您就会四处去找这样的好产品啊。如果您已经了解了，原来还不知道在哪里有卖，那欢迎您到我们美好生活小铺里面去找这种纯天然的洗洁产品，希望它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你们的家人啊，增进大家的健康。好的，那陈老师回到我们过年的话题上，现在可以讲吃了吗？
其实刚刚那个洗洁剂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就是我可能没有用过那个牌子，但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前面说到的那个鱼啊就是因为人类使用了太多那种化学的 shampoo 啊洗洁剂啊 detergent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造成了河水的污染，然后造成了海洋的污染，所以很多的鱼里头它的环境荷尔蒙的浓度是很高的，那这种鱼吃下去了以后呢，它是会出问题的，就是人类本身会出问题，孩子会出问题。那你说我不要吃鱼，那我
喝了那种河水啊，这种净化水，它也会含有这种环境荷尔蒙。
是是，那所以你就说，那我不吃鱼吧，我就吃路上的东西。那路上的东西一样是环境荷尔蒙，它会去影响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你要怎么样真正的健康？大环境。如果你不为这个大环境付出一点心力的话，那大环境怎么会回头照顾你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使用这些产品基本上不是只为了自己，而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地球上的一份子吧，这是一种本分呀。然后 有一些产品呢，你使用完的那个水它还可以当肥料，你可以浇花呀。
是我们这款洗涤剂也是这样的，
对，
是可以浇花的，
它的水排到河里头，
但是你要防止你的土壤偏碱。
哎，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自己都可以花一点小时间去做一点生活上的一些小体验哈， 我觉得你一定会从中去发现对于自己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很好的指导原则。那所以呢，鱼上桌，那年菜里头肯定是要有一条鱼的，那道菜还是有名字的哈，叫年年有余嘛哈。所以以前的这个习惯就是，那条鱼大部分它不是蒸的啦，大部分它都是先煎过，煎过以后你不管是干煎哈，或者煎过以后再红烧或者什么，基本上那条鱼是不能吃完的，
要有鱼嘛，所以就要有鱼
所以用这个煎过的方法，那个鱼是比较容易保存的嘛。
哦，道理在这儿。
对，
其实陈老师，我觉得这些家长都要给孩子们讲一讲哦，要不然大家就都失传了这些传统。
而且你看啊，这个其实这种传统里头它蕴含了一种厚道。其实我昨天去吃那个餐厅的那个老板，他就在他的大学母校，他很感激他的母校哈，培养了他们的一些为人处事的东西。那事实上说穿了，大学教给你的东西呢，是远远不够社会上用的。他们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养鱼的这些技术的研究，也不是当年大学教给他们的，只是大学给他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底子。所以这些人就事业有成了以后，他们都回到学校去帮助在学的学生。所以他们店里面很多的布置啊，甚至有一面墙是用那个海带啊，哈，布置出来的中国山水画，
哇哦，这太艺术了吧！
啊、
但是可以想见，陈老师您讲的这个企业，它有多么的有社会责任感哈、啊。
对，然后呢，他们回学校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哇哦，
叫做厚道奖学金，
嗯，提倡厚道。这太棒
了，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良心啊，厚道对他们来讲啊，他们就是良心。那因为厚道也是闽南话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词，所以就是厚道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厚道的非营利组织，然后回他的母校去成立这个厚道奖学金。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那么他们也帮助了很多特殊的孩子，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哈，自闭症的孩子基本上从比例来说，就是流行病学来说，大概从1%到3%左右。那我知道在旧金山矽谷也有一个基金会，他基本上也是在做这方面的服务。
这是您讲的这个企业他做了很多关于社会福利的一些事情哈。陈老师讲到吃，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除了鱼之外，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还常常吃鸡耶，但是中国人吃鸡和西方人吃鸡不一样，
不太一样。
圣诞节呀、啊，什么感恩节都是吃烤鸡，对吧？那中国人从来不这么吃，您研究过为什么吗？
我稍微研究过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西方人吃的烤鸡呢？中国人过年他吃的是炖鸡哈。
小鸡炖蘑菇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从历史上来看，我觉得就有一句话叫源远流长嘛哈。美国人吃的烤鸡，其实美国人之前也在英国嘛，那最早呢就有这么一个传说啦，就是说在这个摩西带着，就西方世界的信仰里头哈，摩西带着这个百姓要出逃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的沙漠，那个时候没有水啊，你哪里来的水来炖汤，对不对？不太可能嘛。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些百姓也在考验着摩西，就认为说你没事，你我在那个地方受迫害没有错，但最起码吧，我还有一口东西可以吃，就跟着你出来了，啥都没有了。
那
到底我们有没有被骗呢、啊？那个时候摩西就说：“你信上帝的话，上帝是会怎么照顾你的。”结果莫名其妙的呢，就飞来了一群这个就是像鸡的鸟。
哦。
然后，
所以
对，就变成了美食嘛。那在沙漠地区，你想，你可能去炖个鸡嘛？你最多能够捡到那个 这个干燥的一些可以燃烧的东西，所以就变成烤鸡了。
这个传说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传到了这个另外的国度，那个地方就鹅有那个大雁，有没有？
嗯，对，
就变成吃烤鹅了啊。那据说有一次英国的女王在吃烤鹅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捷报哈、啊，说那个西班牙攻打他们的那个战艇啊，翻船了。
哇！
所以那个女王那个时候就特高兴，又来了一只烤鹅这样。到了美国呢，那火鸡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就变成吃火鸡了。
所以就是烤着吃哈。
嗯
嗯，好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过年吃鸡的一个吉利哈，因为鸡有翅膀，然后鸡又和吉是谐音。不知道在台湾，陈老师还有什么更多的讲究吗？
鸡呢，跟闽南话它跟家。就是 family house home、啊、就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它的那音是很类似的，所以通常过年必备的几道菜就是鱼啊、鸡啊，还有那个芥菜，那个大芥菜，那个叫常年菜啊，这三道菜基本上是跑不掉的哈、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糕啊等等，但是吃鸡是有讲究的。就是说最近大概大家都在吃尾牙、啊、就是公司啊你的事业单位基本上快过年前都会请员工吃饭，那这个尾牙其实是最后一次祭祀土地公的日子，就这一年就是土地公每个月你可能都会给他上香，然后你献上一些贡品嘛，那十二月份的最后一次就是这一年祭祀这个土地公的日子，通常那些贡品祭祀完了以后，那些贡品就变成是老板这个犒赏员工的尾牙的那个食材。
原来尾牙是这么来的。
哎，对，所以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发现那整只鸡啊，它可能有的炖鸡啦，有的它会比如说那个叫做盐水鸡啊等等的哈。那个鸡头要是对着哪个员工，那其实就是告诉你过完了这个年，你领完了这个过年老板给你的红包，明年你就不用再来了。
啊，还有这个寓意哦。
对，但是如果那个鸡头呢是对着老板自己，哇，那大家都安心了，那就是没有人会被开除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温和的哈，很内敛的一种，而且你看老板请你走之前他还是让你饱餐一顿的，他还是会发红包给你的。然后在这种尾牙餐上面有一道台湾非常好吃的一道菜是绝对你看不到的，就在尾牙这个上面是看不到，就是鱿鱼。
哦，
嗯，
不能炒鱿鱼啊，
不能炒鱿鱼。
这个不吉利。
哎，对对对对对，没有要炒谁的鱿鱼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啊，他表达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是用那个很含蓄的那种方式，他不愿意去伤害你，但是他又不得不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就衍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啊，相信您今天所谈到的会对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样做自己家的年夜饭大有启发。
是是。
还好在下周二的时候，我们过年之前还会有一次节目，到时候可以请陈老师再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和年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老师，谢谢。
谢谢，再见。